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感谢主，我们今天又有一次分享，那我们来到第二次的诗篇的分享。我的心啊，我为何忧闷？我们的心都很忧闷，尤其在这一周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非常非常喜爱的碧霞姊妹被主接走了。我们今天看到傅侃的爸爸妈妈，还有碧霞的爸爸妈妈都在我们当中，还有傅侃自己我就想到上一次看到他们所有人在我们当中的时候，碧霞也在我们当中但是感谢主，他们在这三年半的时间里面做了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见证。不光他们四个人，五个人，还有碧霞自己，还有小梁，他们的extended member family member， 他们的在一起做了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见证。他们见证神是那一位可称颂的，他的恩典直到永远，好不好？我们一起给他们一些掌声，好不好？我们一起真的是。我们给他们一些掌声，因为神一定不是让我们低着头的神，神一定不是我们蒙羞蒙愧的神，神让我们能够抬起头来，因为我们在黑夜里面的歌声是来到神的宝座面前蒙神垂听的。所以今天这个信息叫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那么有八年以前呢，我就也就在这个讲台上，大概三月四月的时候，2018年的时候，我在讲我的母亲。我不知道，可能有一半的这边有一半的弟兄姊妹当时听过讲我的母亲。我的母亲也是在很难受的时候，她也是被人要说活不了多久的时候，那神医治她。那么当时我就非常的喜乐，在这边讲了一个得胜的这样一个信息。我深愿深愿今天我站在这里讲的时候还能讲这样一个神医治的信息，但是神没有按照我们所想的，神真的没有按照我们所想。我们三年半在这里的祷告神没有按照我们众人的祷告，神没有让我在这里还能讲一个神医治的信息。但今天的信息仍旧是一个得胜的信息，仍旧是一个得胜的信息，因为神不管在何时何地，不管因我们的境况如何，他都在所信靠他的人身上得了他应当得的荣耀。所以今天我们在一起看到他们一家人的时候，我们仍然要欢喜，仍然要欢呼，因为神在他们一家人身上所显出的那个能力，显出的那个荣耀是何等的大。那实际上我们很多时候都不明白这个道理，我们也不能够明白作为人为什么神没有来听我们的祷告，为什么这么需要祷告的时候，这么需要听，这么难受的时候情况下面，神他没有来理睬我们。后来你会发现说，从古至今从2000年之前的主耶稣的时候，甚至主耶稣之前到现在，无数多的人，无数多的圣徒都问过这样同样一个问题。那我这里列了两本书这两本书是近代的两本书，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人读过这两本书吗？那么如果你去读英文的这些书的话，这两本书都是非常有名的，一本叫 When God Doesn't Fix It，叫做当神没有为你解决问题。那这位作者叫 Laura Story， 那这位姊妹呢，她在她是一位敬拜的，在敬拜的牧师她是一个这个所谓叫 worship pastor， 很多大的教会对吧，尤其是在南方的教会她在住在 Georgia， 南方的教会呢都有这种敬拜的牧师，带很大的敬拜团队。那么她在 一个 Columbi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我们可能很多人都知道这个学校，在南卡非常好非常好的一个神学院里面呢，读了这个敬拜的博士，啊，然后呢，他从年轻的时候读大学的时候呢，就为神所用，就是一直在主里面。那么后来呢，他就毕业以后呢，全然的这个奉献到神的面前，全时间来敬拜来服侍。那么他结婚了，他的先生叫 Martin 啊，他们结婚了一年，有一年呢，然后有一个孩子啊。后来呢，他的先生就很快一年就被诊断出来有脑癌。那么后来呢，就这个家庭，我们可能也多多少少有点感觉的吧。你家里面有一个人得了这个肿瘤呢，整个一个家呢就陷到了一个无休止的治疗、恢复、治疗、恢复啊这样子的这样一个阶段里面去了。然后呢，他就非常不理解。他说我这一生是这样服侍，我从小到现在，对吧，什么都没有做过，就是服侍神。那么为什么神赐给我，我们也清楚，非常清楚，这个伴侣这样一位是神所赐给我们的，赐给他的，不是赐给他的一位伴侣。那么两个人是在小学的时候就认识了，后来在教会里面一同，在团契里面一同成长的一个青梅竹马，可以这么讲吧，一位弟兄。结果结婚一年，这位弟兄就得了脑癌，那么整个生活就陷到一个巨大的一个黑洞里头。然而我们知道神宝贵这个他的儿女在患难的时候所发出的歌声，好像夜莺的啼叫一样，那个歌声发出的，他就写了这本书叫当神没有为你解决问题。后来呢，他写了一首歌，因为他是敬拜的牧师嘛，叫做 Blessings 啊，你们去看那个，他后来还得过这首诗歌，在2014年还是2004年，我忘了哪一年了，是得了这个格莱美奖的，是整个的基督徒诗歌里面，这个他有一个榜嘛，他那个榜上面排是排第二的，那么叫 Blessings， 你们去，大家可以有机会去听一听，那么实在是一个夜莺的啼叫啊，讲到说在神的儿女在这么艰难的时候发出这样的一个向神的盼望。那么另外一个呢，一本书呢，这个更早一点，叫 When God Doesn't Make Sense， 这本书叫做当神不可理喻的时候。那我们想，我们在为毕霞祷告的时候，那我们为以前为冷静弟兄祷告的时候，我们都是发现觉得说，好像我们这位神啊，他不是一个可以按照常人的道理来理喻的，我们求他，哀求他，呼求他，有的时候他就答应了我们的祷告，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发现更多的需要的时候，更加迫切的情况的时候，他竟然没有应许我们祷告。那这本书里面其实他不是讲一个故事，他讲了好多好多故事。那这位牧师啊，这位牧师他写这本书的时候，他把他一生里面所经历的这些神不可理喻的事情全都收集起来。比如说一个姊妹，非常好的一位姊妹，结果去旅游的时候被人绑架并且撕票了，还不光是绑架，结果被人就杀了，杀害。那么这个我们这么多人为他祷告，神为什么不会去保护他呢？没有，神让我这件事情临到了这位姊妹，对吧？还有另外讲到一对这个牧师师母啊，他们的儿子的腿出现问题，要到医院里面啊，他们就整个教会啊一起来为他这件事情，可能不止一个教会，好多教会一起为他儿子来祷告。就祷告什么呢？就是祷告在这个要做手术之前发现没有那么大的问题，就不需要截肢。他们当时医生说要截肢，就祷告祷告祷告，哎呀，大家进食，一起祷告。结果祷告呢，就希望那个就在医生开始手术那一天，那个 moment 那个时刻之前，神手下来了，医治了。啊，他们就盼着那个电话，从医院打来的电话，结果盼了5分钟没有打来，盼了10分钟没有打来，盼了2个小时没有打来，怎么打来的时候呢？他的儿子的腿已经锯掉了。啊，所以呢，这个也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当神没有为你解决问题的时候啊，当神不可理喻的时候，我们千百年以来，在神面前的众圣徒们，一而再 再而三地问这个问题。可能最开始问这个问题的就是约伯了，对吧？就是我们觉得圣经里面这位受苦至极的这位仆人叫做约伯，约伯记里面称他为义人，那是在耶和华面前看他为义人，结果神让这个义人受了这么多的苦，那众子都死掉了，他自己却坐在炉灰里面啊，忍受这样的痛苦。那么我们的心一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啊，这些事情不光是说他会临到我们，有时候听到网上面有些人的，哎，这个是很远的事情，对不对？这家人那家人，他也会临到我们周遭的弟兄姊妹，对吧？我们的碧霞啊，我们冷晶，哎，他不光临到我们周遭的弟兄姊妹，他临到我们自己身上。我觉得弟兄姊妹，我们这些人有做好准备，这些事情会临到我们自己每一个人的身上吗？会的，对不对？会的。我们，所以我跟静源，我们两个上次在去看碧霞的时候，碧霞结束后，静源就跟我说，我们以后传福音啊，我们就用约伯来传福音。他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就用约伯记来传福音。你弟兄姊妹理解我这个意思啊？我不要去传那些好吃好好好看好好听的，对不对？啊，神要给你家财万贯，神要祝你万事亨通。我们不要去传这些福音啊，那我们传什么福音呢？你若是愿意为了信耶稣的缘故你成为约伯，你还愿意信吗？就这样一个问号，你说我愿意，那么我们知道你是真的信主了。所以这是一个在痛苦至深的时候一个义人所发出的祷告，所发出的呼求。所以今天呢，我们通过诗篇42篇、43篇，我们一起来看这样一个诗人。那么这位诗人实际上跟我们情况呢也差不太多哈，也差不太多。那么诗人在这样痛苦的时候，这样难受的时候，他如何来向神呼求的？他如何从这样一个情况里面走出来的？好，那么42篇、43篇，这位诗人是谁呢？这个你读呢，他是说是可拉的后裔，对不对？所收集的。那么我们也知道说，很多时候可拉后裔的诗歌并不一定是可拉后裔所写的，因为他收在他的，因为可拉的后裔你知道在神的殿里面，神给他很大的怜悯。那么这首诗歌到底是谁写的呢？我们也不知道，因为圣经里面没有讲，他说是可拉后裔，然后交给灵长让他去来一起唱这首诗歌。那么有人说是大卫，那么有这个你去读这首诗歌42、43篇可能是放在一起的，同一个人写的，你看到它的结构非常的类似。那么大家觉得可能是同一个人写的，那么同一个人写的呢，很多人就说可能是大卫写的，因为你看看他的经历呢很像大卫的经历。你知道大卫的经历呢是一个颠沛流离的经历，他虽然是做宝座的做王的，但是这个宝座啊那实在是不容易做的，对不对？他十几岁的时候神就通过先知撒母耳去膏他。你知道他哪一年的时候做王，开始有宝座可以坐的？他到29岁，快到30岁的时候，以色列全家怎么样才用他为王？但是什么时候高他的呢？可能15岁、16岁的时候，撒母耳就去高他了，他就知道神要立他为王了。结果神立他为王，他知道我要坐在宝座上，到他真的坐在宝座上时间怎么样？差十几年的时间，这十几年时间可不好过啊！可不好过，颠沛流离，被发配啊，那不能叫发配，他自己跑掉了。然后装疯卖傻，上一次牧师跟我们讲的，装疯卖傻，然后到各处去啊，这个过的日子呢，不是一个好过的日子。他明明知道神要让他做王，但是神知道，他知道神把他摆在那样的情况里面，好让他能够不光光有一个做王的身份，还有一个什么？还要做有一个做王的生命的本质在里面，我们很清楚，对吧？你不能神高你做王，扫罗就是一个很明白的例子。他做王的那天就是神高他的那天，他有做王的身份，对吧？他有一个名在那边，但是他却没有做王的实质在那边。他没有一个王的生命，王的生命里面透露的荣耀，基督耶稣，我们现在新约的话讲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并没有他展现在他们。那神花了十几年的时间造就熬炼大卫， 好让他最后做王的时候不光光有什么，有一个做王的身份，还有一个做王的生命在里面。所以神最后荣耀他，说他是我的朋友，他服侍了这一代的人，对吧？他是认识耶和华的人。那么这两首诗篇呢，是在那假如说我们是大说是大卫啊，我们不晓得是不是大卫啊。假如说是大卫，是在他颠沛流离的时候所写的。你知道他在外邦人之地，离耶路撒冷，离我们以色列的地方有很远很远很远很远。所以这个时候，诗人在这样一个境况里面，你被放逐到一个很远的地方，你会怎么想？他的心是怎么样的？他说：“神啊，于是开始第一段，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一段。神啊，我的心怎么样？哎，切慕，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可想你，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你呢？”对于一个信靠神的人，对于一个心里面有神的人，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痛苦。这个大的痛苦就是什么？尤其是在旧约的时候，我们知道在新约的时候神住在我们里面，在旧约的时候神的旨意的中心是哪里啊？是耶路撒冷，对不对？耶路撒冷的中心是哪里啊？是神的殿，神的殿，对吧？神的约柜，神的同在，因为那里是神与人同住的地方。所以结果大卫这个时候可能与耶路撒冷相离千里，哎呀，我的心啊，我切慕你，我切慕我的神，我切慕我神的殿，切慕那时候还没有神的殿啊，我们不晓得什么时候，我切慕神的同在，如鹿切慕溪水啊。那你知道鹿跟水是什么关系啊，弟兄姊妹？如鹿切慕溪水，鹿不喝水是要死的，每天的供应，每天的需要，每天神不是我们的维他命，对吧？我们知道很多我们的很多弟兄姊妹把神作为我们的维他命，维他命是做什么用的？维他命是让我们的生命怎么样，能够跟能够 supplement 嘛，是我们的不是那个最最需要的。你不吃每天不去服用这个每天别的这个维他命，你也可以怎么样，你也可以活。但是这里说它是我们的水，你每天没有水啊，这个鹿是活不了的，鹿到处在思想，到处在找，就在找水喝。那么这位诗人，这位先知，每天思想从早到晚就是在思想我的水在哪里，我的神在哪里。对于很多很多心里切慕主的人，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每天的心怀意念就是如鹿渴慕溪水。我想在碧霞姊妹在这生病的三年多里面啊，尤其是我们后来每次去看他的时候，那我感受到他切慕神啊，切慕主啊，就是如鹿切慕溪水。哎，每次的祷告，主啊主啊主啊，啊，我是你的女儿，我是你的女儿，你是我的救赎主，是吧？然后我们昨天在讲的时候，啊，这个阿姨碧霞妈妈有一个非常好的见证，就说她到还最后还可以说话的时候，啊，在一个晚上啊，就是每晚上不住的嘴里面出来就是猪猪猪。猪前一个晚上就是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啊，不断的讲不断的讲妈妈妈妈妈妈妈妈。那么第二个晚上，就是可能是他在就是被主接去的前两个晚上的时候，就是猪猪猪猪。然后在前面他还可以讲话的时候呢，他有一天就坐起来就手指着天，我要上去，我要上去，就是手指着天说我要上去。那人到这个境况里面，他在心里面在想什么呢？就是鹿啊，渴慕溪水，神啊，你在，我要跟你同在，就是这样，很简单。主啊，我信了一生的主，我要与你在一起，对不对？那我们想起来，心里就不舍啊，就觉得说他要上去了，他不舍，我们很不舍。但是呢，你从鹿和水的关系，你发现陛下到了那位主的我们的永生的主的面前，就好像什么，就好像鹿找到了水一样啊，对不对？
就好像路到了那个溪水边，一下子把水喝到了，那对我们这些人难道不是很大很大的安慰吗？他可想我们的神，像路可想水一样，可想三年的时间。被主接去的时候，他终于就像路跑到了溪水边一样，他引到了那个活水的江河，他与他所渴慕的主面对面了。哎呀，这个喜乐，这个丰盛啊，这个活泼，这样子的满足，实在是对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是一个巨大的安慰。我每次想到渴慕路、渴慕水啊，哎，真的是能够你喝到水的那个时候，哎，那个满足啊，你没有渴过吗？渴过哈，有脱水过吗？我们不晓得有没有脱水过。我经常去跑步啊，我这人有点毛病啊，就是说什么毛病呢？我就是有时候觉得说，我为了最后我跑完步的那个喝水的时候，那个舒服感要增加，所以我就会跑步之前一滴水也不喝，或者说我有的时候为了这个吃完饭的时候，这个我知道晚上要去吃一个很好吃的餐馆，我中午就不吃饭了，就是为了吃晚上那个哎呀舒服的那个感觉就增加，你知道这个那、这个是不好的哈。但是那我你看，你要是真的是跑步跑很久，你前面一滴一口水不喝，你跑完之后是脱水的，脱水呢把那个水那个第一口啊不要喝整个进去，你一滴水沾到这个嘴唇上面，哎呀太舒服了，太好了，这感觉太好太好了，太满足了，太舒服了。那你这个一口水一杯子水进去之后，全身这个舒坦通透满足，对不对？这就是路可慕溪水。我想我们陛下在神那里现在就是这个感觉，哎，舒服通透满足，哎呀全身被爱被神的光被神的同在所滋润，那个感觉你们要是没有渴过再去跑步你们是感觉不到的哈。那我有一点点那样的感觉，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满足。你知道这个如露可慕溪水啊，这是成了这个众教会啊，众这个历世历代的教会一个多大的帮助。你知道一开始在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对教会历史了解哈，我们在前面三个世纪的时候，教会是在就是这个主后的前三个世纪的时候呢，教会是在一个极大的逼迫下面的，从我们的主升天，对吧？后来一直到尼禄把这个罗马城一把火放了烧了，烧完以后就嫁祸在基督徒身上，说是基督徒干的。结果后因了那次的大逼迫，保罗建主了，彼得建主，对吧？然后再往后，耶路撒冷整个全城就被又放火烧掉，整个犹太人就被掳到了这个罗马去，一直到主后的三百年啊，基督信仰啊成为作为罗马的国教，中间这三百年时间是一个非常非常辛苦的时候。这三百年的时候，那信主的人真的是信主的人，因为信主就是上头啊，还不像我们今天啊，信主的人那在当然在美国还好一点，在中国嘛，你在信主的人有世上的这些这个被别人瞧不起，那也被政府有逼迫。但是那个时候是你信了主以后呢，那真的是有杀头的逼迫就到你那里去了，所以很多弟兄姊妹呢就被赶着到处跑，对吧？就好像披着羊皮一样，你看到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二章里面，对吧？讲到有很多的人就像我们像这个披着羊皮到处跑，到处跑，到处跑呢，有一些人呢后来就跑哪里去？跑到这个洞里去，因为很多的山洞嘛，就很容易躲避外面人的逼迫嘛。他们就跑到洞里面去，那跑到洞里面去以后呢，在洞里面呢，你看到这个，尤其欧洲的很多的洞啊，里面它留下路可慕溪水的这个壁上面画出来的那些路啊，可慕溪水的那些画。后来呢，很多年以后呢，你去看到这些画呢，就知道了说那个时候，原来是有一群的弟兄姊妹，为了信仰的缘故，为了站在主那边不妥协的缘故。被人后面拿着刀，被人后面拿着枪，被赶到了这些地方。他们在这地方暗无天日，他们就渴慕我们的神，渴慕我们的主，好像路渴慕溪水一样。他们自己每天祷告，他也把这幅图画画在这个墙壁上面，好让他们自己的心里能够安慰，能够保护。那我可想神，到几时能够朝见神呢？这就是当时这位诗人当时的这样一个场景。就在想啊，我在这么远的地方，我现在颠沛流离，不晓得什么时候回去， 如果是大卫的话，你想想扫罗当年是正值壮年，他还要做王做几年呢？他做一年的王，他就要逼迫我一年，就要杀我一年，追杀我一年，他到底要逼迫我到多久？什么时候我才能够回去？对不对？但外邦忍受痛苦，不光如此啊，不光如此，还要被人藐视的，这件事不容易啊，对吧？就是还要被人藐视，因为这个外邦人能够这么允许你这么快快活活的、开开心心在外邦地居住吗？对吧？上个礼拜牧师在跟我们讲这段信息的时候，讲到大卫在这个非利士人的地方，大卫在非利士人能够开心居住吗？大卫以前杀过非利士人多少人呢？对不对？你在仇敌之地，仇敌能允许你每天安然躺卧、安然睡觉？不能。那你要去装疯卖傻，那不光如此啊，人家还要你装疯卖傻可以吗？别人顶多就是饶你一命啊，但是呢，别人要笑话你的，别人要嘲笑你的，别人怎么嘲笑你呢？你看他昼夜以眼泪当饮食的，对吧？每天眼泪要当饭吃的，因为什么？因为难过，难过死了，然后忍不住的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我们今天有没有这样子？有的，对不对？我们传福音，那人家说你的神在哪里？那我们就是碰到这样一个事情啊，那对不对？那我们昨天在讲的时候，这个碧霞的爸爸妈妈也是说，我们回去传福音，一个问题就我们传福音，人说你的神在哪？难道不跟世人的情况很像吗？我们弟兄姊妹传福音，我们自己，神就说你自己得了神的祝福吗？你自己身上你有神诸般的流淌的祝福让我们可以看到吗？对不对？然后这个诗人当年一样的经历，被人这样的藐视的，对吧？你的神在哪里？那他要对他最后就实在不行啊，他说就说我要对我的磐石，就是我的神，他这么难过怎么办呢？他只能向神倾诉啊。他神向神怎么倾诉？说你为什么忘记我？我们今天倾诉是不是一样的？你为什么忘记我呢？你为什么因仇敌的欺压时常，我为什么要吃这些仇敌欺压时常哀痛呢？我的敌人辱骂我，好像打碎我的骨头啊，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啊？我们今天碰到的场景是一模一样，对不对？一模一样，没有区别的。那人家问你的神在哪里啊？那你天天跟我们传福音传得很好啊，你看你家里面呢，对不对？一样的，一样的，我们要在这样子里面经受到世人的这，并不神没有免掉我们这样的痛苦啊，神也不会让这些外人、这些外面的人就哑口不言了哈。我们说，那要是我们这样求，我们求说主啊，你让这边人他们都 shut up， 对吧？嘴都闭上，不要再讲话了。但是你看他说，周围的人会讲话的，世上的人会这样子讲的，会来说的，没有的。那然后世人怎么办呢？世人就说。求你伸我的冤，这43章里面，他就求你伸我的冤，向不虔诚的国为我辩屈，为何丢弃我？这不虔诚的国就是他所在的地方嘛，他所经历的，他所在那个地方就是不虔诚的国，就是外邦人呢、啊。主啊，求主，你看你为我伸冤，我是这么爱你，爱你这么长这么多年，求你伸我的冤，对吧？求你让向这个不敬虔的国为我辩屈，求你。为我们弟兄姊妹的缘故，为陛下爸妈不父母的缘故，向外邦人，向这些不认识主的人辩屈，对不对？因为我们知道，他的这个问主啊，说为什么丢弃我呢？因为好像在世人的感觉里面呢，感觉里面他好像被丢弃了一样，好像神掩面不顾他。你看到大卫的很多诗篇里面，就好像说，神为什么掩面不顾我？不要掩面不顾我。那我们最害怕的一件事情就是神掩面不顾我们。对不对？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的喜乐，我们的盼望，他要掩面不顾我们，我们还有什么喜靠？我们还没有什么喜乐，我们还有什么依靠呢？我们不能让神掩面不顾我们。但是我们的感觉里头啊，通常在我们的感觉里头啊，神就好像掩面不顾我们一样。啊，神到哪里去了呢？对吧？他到哪里去了？找不到了。他到哪里去了呢？好像掩面不顾我们一样。这个不光是这样，还会更糟，还要更糟，对不对？怎么样？一般你要回忆起来啊，你让你的感觉更差，对不对？让我们更加难过。这里诗人就要开始回忆了，对吧？我从前回忆什么呢？回忆当年， 当年他还在神旨意的中心的时候，他还在与神同在的时候，神的祝福满满，神的啊这些一切的好处，这些他的众圣徒都在一起的时候，你看我以前与众人同往，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面，大家守节，我追想这些事，心就极其悲伤。那我们现在在外邦之地啊，然后在想到说当年我们还在这个诗人当年还在这个神旨意中心的时候，在神的殿里面的时候，那个对吧，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美何等的善的时候，大家一同来守节，哎呀弟兄姊妹一同唱诗歌，哎呀在那边称赞耶稣，称赞这个耶和华，那个时候他一想到那些事情怎么样，心里就极其悲伤。就你不想还好，对吧，外邦人的这个旁边的讥笑辱骂，还有你自己一想到当年的事情怎么样，就让你心里就忧闷了。所以最后诗人怎么说，在42章54到5节这里说，我的心啊，我是为什么忧闷，忧闷的很啊。我想我们这段时间每个人的心里面都是什么样子，心里像一块石头，可能好几块石头压在那边一样，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你又怎么样，我心里忧闷啊，真的是非常忧闷，非常烦躁，对吧。我准备这说老实话，我准备这篇讲到的时候，我心里非常的烦躁，我非常烦躁，因为我也不晓得怎么样去把它讲得好，我也不晓得怎么样啊。我以前我可以用一些办法把这些东西组织起来，我这次我也没有办法去讲这些事情，因为非常的搅扰，非常的烦躁，我的心啊心里面非常烦躁。然后但是呢，诗人怎么样从烦躁把心能够拉出来，能够仍旧回到神旨意的当中。我们不能一直让我们的心烦躁，那我也是这样啊，我准备这篇讲到的时候，我不能一直让我心烦躁，那我一直烦躁的时候我怎么准备呢，我连这个 slides 我都没办法弄好啊，对吧，我没有办法准备啊，那我怎么办呢，我就现学现用啊。怎么叫现学现用啊，那我读了这段圣经难道我不会用吗，我如果不会用的话我还讲什么呢。你看你应当怎么样，从这段话开始你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因他笑脸帮助陛下和他的一切家人，帮助他一切的朋友，因他笑脸帮助我，所以呢我们就要称赞他。我们什么时候在最苦的苦境里面，你抬头仰望那一位天上地下唯一的主的时候，我们知道如今他的灵住在我们生命里面，他的灵在我们当中，我们什么时候与他亲近，在抬头举目仰望那位天上地下唯一的主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你要记得我们看到的永远是一张笑脸在那边，对不对，他笑脸帮助我。有的时候我们看不见呢，但是我们看到凡事都有诸般的恩典，他笑脸来帮助我们，拉我们把我们的心怎么样，从那个深渊里面拉出来，拉到干旱啊，拉到平坦之地，好让我们能够继续来仰望他，继续的走我们下面的路。这就是诗人，我的心啊怎么办呢，我要仰望我的神。你什么时候仰望我们的神，什么时候不要从这个世界的苦难里面痛苦里面出来，仰望那一位不光光是成就我们这一生美妙旨意的神，并且为我们预备永生的主，预备永生的主，他的永生在我们前面，我们的心就得了满足。哦，我们知道我们不光只在这个世界里面，你知道我们很多很多时候心里为什么没有那么喜乐呢，因为我们实在不知道永恒是什么样子，我们没有办法心里面能够体会到那个永恒的好处。你知道我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分享过，我是2005年来美国嘛，对吧，2000来美国之前呢，我来到我在中国的时候，后来我来开会，我来这个我在我申请的时候，我们都要申请这个读 PhD 嘛，就是我们来申请之前呢，我们有一些学术的发表一些论文呢，去开会呢，我要先过来去参加会议，去来讲我的这个研究。 小严重的那个，我那个那段时间干得非常辛苦啊，非常累，白天黑夜的那种。Rachel 今天说五点钟才睡觉的，啊，八点钟就被弄起来了，他妈就跟我来教会，所以感谢主。那段时间我就有点像他们的，那佳琪也是差不多啊，就是每天白日黑夜的去做事情，做事情终于等到这个发表了，发表那我就买了一张机票，那时候去到哪去呢？你知道机票还是借钱买的，因为没有钱，啊。去加拿大，那个时候是2003年的几月份的时候忘了，我们去加拿大去开我的这个学术会议，我累死了哈，就是因为几天没睡觉，回来坐了什么长途的飞机，这个飞机当时从上海坐到哪里？坐到温哥华，从温哥华呢又等了5个小时啊，等了5个小时，你说上海到温哥华就已经飞了大概14个还是几个小时了，那时候还慢，然后到了温哥华之后呢，我等了还在那机场坐了5个小时，又到半夜里面大概12点钟。又从温哥华再起飞，要起飞到哪里？飞到那个 Montreal， 这蒙特利尔，那又是6个小时还是5个小时？这个从西海岸飞到东海岸，就是我是坐了，加起来你看，我大概坐了超过24个小时的飞机了，坐到那个，就是中间还等啊，又坐红眼航班。我后来到的时候，我已经分不清白天黑夜了，因为不知道是什么时间了，就真的是就分不清白天黑，很非常累。但是非常累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我记得我最累的一段时间。后来呢，我就在飞机上面，你知道很累啊，还有我还喜欢干什么？我干了件事情，我就把这个地图打开来看。你知道那飞机上不是有地图吗？我飞到哪里了？后来呢，就算那样累，我心里就非常高兴，非常喜悦。为什么呢？我知道我这个论文发表了，我可以拿到一个我申请的时候可以拿到一个很好的一个 offer， 可能啊，我当然不知道。我觉得这个拿到一个很好的 offer 的情况就非常大，非常大。以后呢，我就要看一看，我就把地图打开。美国也看，加拿大也看，我这个城市在哪里，那个城市在哪里，我想说，哎，我这过一年我就到这里去了，过一年我可能到那里去了，你知道吗？我当时就是这样子的。对，我明年的时候我会在哪里，就是憧憬了。我脑子里那时候就不是在我想那么累了，哎，这是在西雅图有一个 UW， 对吧，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华盛顿大学， maybe 我就去那里了。然后再看这边，然后下面 UCLA， maybe 我后来没想到20多年以后去了 UCLA， 对吧。我再后就洛杉矶在这个地方，那时候我对地理也不了解嘛。哦，纽约在那个地方，纽约跟这个我要到的这个 Montreal 很近嘛，然后到纽约有 Columbia， 有那这些学校，我就在想我后面去哪一所呢？啊，对吧？就在我去了，那好像哪一所都要我一样，你看那时候啊，那去了那所，我后面就是我在纽约怎么生活呢？我当时在想，我是不是要把衣服再买一件厚衣服什么的？你知道，就无限的这个思绪就在这边，就让我这个一边看地图，一边就是感觉心里面手舞足蹈，手舞足蹈。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怎么样？因为我对后面的向往，我对后面的憧憬，我对后面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认识，我有一个新的生活在里面。这个生活跟我的旧生活不一样，但这个新的生活呢，是我所向往的，是我所向往的，是我所后面要。你看，我后面在这美国待了20多年了，后来。那我想也是这样，我们为什么会？很多时候非常非常的忧虑，非常非常难过呢，因为我们实在是对我们的新生活，对这个新的生活，没有一个非常非常清楚的向往。你什么时候对这个新的生活，你要我深愿意神呢，把一幅天国的地图赏赐给我们。我想在陛下走之前，他看到了天国的地图。他说：“主主主主主啊！”他见到了他所爱的那位主。他看到了天国的那幅地图，所以他的心是非常的向往的。就好像我那年在飞机上面还没落地之前，我是非常非常向往的。哎呀，我今年明年后年我后面多少年我不知道在哪里，结果你看我现在在美国花的时间可能跟中国以前在中国时间差不多了。那我知道我们以后在天国待的时间，永生的时间怎么样，要远远大过10000倍、1000倍的大过我们在这个世界所待的时间。那我们的憧憬在什么地方呢？对不对？你对永生有多大的盼望，有多大的向往呢？我想一想，跟神在那边，对吧？黄金城，碧玉海，你去读这个是在启示录里面的描述，对不对？城是黄金的，碧玉海，哎呀，有生命树，有一条生命的河从这个城一直流过去，然后有这周围旁边有生命树栽在旁边。这个里面不需要光的，这个城里面有神和羔羊怎么样做这个城的光。哎呀，我们在那里面，神要擦掉我们一切的眼泪，擦掉我们一切的痛苦， 啊，我们凡是信主的，我们到时候在一起怎么样，能够说荣耀神，能够认识神，我们在一起能够让神和羔羊做我们的帮助，每天都见到，我们互相彼此也每天都见到，好不好啊，弟兄姊妹？那这真就是我们所盼望的，弟兄姊妹。我们对这样的生活有多大的盼望，实在是决定我们在今生怎么过我们的日子。若我们今天还没有对这个事，这个永生有这样的盼望，求主帮助我们，求主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是不完美的，对不对？这个世界有太多的苦难，为什么有太多的苦难呢？因为我们太完美了。昨天我们这个应该是傅凯的爸爸说的，对吧？如果太完美了，那我们这个世界大家都不想走了嘛，对吧？我们大家就想留在这里了，对吧？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客旅，是寄居，神允许这些不完美的事情，这些苦难临到这个世上，好让我们对永生有一个更强烈的盼望，好让我们知道我们要回家，好让我们知道我们要回家了。弟兄姊妹，回家，神是神从开始到末后一个贯穿圣经前从前到后的这样一个旨意，让我们预备好要回家，对不对？然后呢，这里是这个诗人呢继续往前讲，他说他难受到什么程度呢？好像波涛洪涛啊漫过我身，这个很像这个约拿书里面，这里你看你去比较约拿在这个鱼肚子里面祷告，你叫约拿进了鱼的肚子里，对不对？三天三夜的时间，约拿到鱼肚子里怎么祷告？他说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那约拿这是非常真实的，因为他这真就是洪水漫过他，对吧？是那个深渊里面洪水漫过他。然后呢，那这里呢，诗人在那个情况下觉得说波涛洪涛漫过我身，你知道吗？我那个时候陛下在最后面的呼吸不好，呼吸不舒服的时候，我每次见到他，我就真的是感觉他波涛洪涛漫过他身，你知道吗？他拿着喘不过气来，然后吃一点点东西要花很久的时间。那么就好像诗人在这里说波涛洪涛漫过我身，这个水啊就把你淹了，对吧？你会游泳吗？你会游泳你游到几时呢，对吧？你头就在水里面，就是那种感觉，还难过，难过到一个极其难过的这样糟糕到这样的程度里面啊。结果呢，在43章这里开始盼望，对不对？他说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引导我带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那这是神在这个诗人呢、啊，在这个洪涛泛滥里面，在水漫过他身的时候，他的对神的盼望，这盼望就是说什么？我走到神的祭坛，到最喜乐的神那里，对神的依靠，抓住神，盼望能够到神的祭坛，到他最喜乐的神的面前。这成了能够他能够从这个大水环绕的情况下面能够坚持住，能够忍耐住的一个关键。所以我这里用了这个题目哈，我不知道大家能看得清楚没有。这个题目我从哪里，我 不记得从哪里看到的，后来我就想到，我就把它写出来。这叫什么呢？这 Don't just trust God up to the breakdown、啊、Trust Him until the breakthrough。 那我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只有两个词，一个叫 breakdown， 另外一个叫 breakthrough、啊、我就是说中文翻译就是说还不翻译，不知道怎么翻译哈。 breakdown 的意思就是说东西垮掉瘫掉，对吧？对吧，就是你看不到希望。那我们知道人的 breakdown 在什么时候啊？所有人的 breakdown 都在那口棺材，就是这样子。所有人在人来讲，对吧？我们的最低点那个 breakdown， 不管你有多年轻，不管你有年纪有多大，我们的 breakdown 就是在那口棺材，就仅此而已了。但是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你不光光要 trust God， 我们很多人就是 trust God up to the breakdown， 就是你信任神，知道你遇到那口棺材。那如果那保罗说的，如果我们这些人只相信今生，对吧？那么我们的情况比那些不信的人还要差。如果你只相信神，相信到那口棺材为止，那好了，那我们今天，你去吃吃喝喝就好了，那我去努力赚钱就好了，我赚了钱以后，我后面多少年，对吧？我就享受我的日子，对吧？你们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就好了，不光光在不停在这里，对吧？他要怎么样 ？Trust him until the breakthrough 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 breakthrough 是什么意思啊？ 它不是光光垮了，而是怎么样？我觉得这个词就从这个字面意思很有意思，就是说它不光是这个，它要穿透它。你看 through 的意思不是穿透吗？你从字面看就是说，我要好像你碰到一堵墙了，碰到一堵墙你怎么办？你只能绕回来吧。按照人的想法就只能绕回去，对吧？你回去了嘛。这中文有个词叫触底反弹，对不对？底的反弹。那神解决的方法不是让我们弹回去的，不是让我们回去的，神是要帮我们怎么办？你们有一堵墙吗？我帮你打一个洞，这叫 breakthrough， 对吧？有墙吗？我帮你打一个洞穿过去。人是人，不就看到那口棺材吗？你不就看到那口棺材为止吗？神说我帮你棺材打个洞，对不对？棺材限制不了我们的生命，我们不停在那口棺材里面，我们的身体在那个棺材里面，神说你们永远不停在那个棺材里面。弟兄姊妹，我们在哪里啊？我们的灵魂在神的怀抱当中，我们在乐园里面与我们的主同在。我们不光我们的生命乐园里面与主同在，我们还知道他来的时候我们要与他一同复活，他要给我们一个复活的身体，好让我们能够承受永生的美好。凡属肉体和血气的不能承受神的国，我们这样的身体不能够承受神的国，这是神的美意，神老早在永世之前就预定好，我们这样的肉体怎么能够承受神的国？不能够承受神的国。唯有那个属灵的，唯有那个从神来的，从上面来的神自己的生命能够承受神的国，这是神的对我们最美好的意愿，好让我们能跟他在一起。我们那个不能够朽坏的，那个从神来的生命，那个最单纯的、最圣洁的神自己的生命，跟他在一起，回到他那里承受永生产业，这是神的美意，这是 breakthrough。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够停在 breakdown， 我们不能停在那口棺材。我们所遇到的事情，我们遇到很多的挫折，很多的难处，我们不能够停在那个难处，不能够停在那个深渊当中。我们知道神必要在里面开一条路，这就是我们的神，他从来不让我们被困难打倒，对吧？你四面受敌怎么样？保罗说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戴德森怎么说？戴德森说，我就算周围都没有路了，我还有一条路，这条路是往哪里去的？往上去。我有一条路啊，有一个天梯是一直通到神的宝座面前。这是我们的神，这是我们为我们预备我们的天赋。所以感谢我们的主啊，你碰到你讲到说你看到我们的 breakthrough 的时候，看到我们永生的生命的时候，看到陛下现在他的从神来的那个最最美好的生命，最最纯洁最圣洁的生命，如今在天父的怀抱里面的时候，我们怎么样？你难道心里不满足吗？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要走这条路啊，难道不满足吗？所以诗人怎么样？诗人他跟你说，哦，我就好像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你把我换成陛下，你看他陛下走到神的祭坛，走到陛下最喜乐的神那里，他如今在他最喜乐的神那里啊，就好像诗人当年的情况一样。那我们的心怎么样？我们的心要得安慰，我们的心要得满足。最后哈，这件事情不光光是发生在我们这位诗人身上，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处，多方多处提到圣徒所遭遇的这些情况，圣徒的不理解，圣徒的不明白，对吧？说圣经从来没有遮蔽这些事情，从来没有隐瞒这些事情，从来没有把这些事情怎么样从圣经里面踢掉了啊。我们如果是说一些成功神学的这个这些牧师们来写圣经的话，你永远看不到约伯记啊，对吧？你看不到约伯记的，你永远看不到那些被掳的诗篇，那诗篇就不是150篇了，可能就变成75篇了，因为一半的受苦的诗就被他们从里面拿走了。所以我们感谢神，从圣经从始到末有那么多的例子在里面，对吧？另外一个例子是哈巴谷啊，我们知道哈巴谷的那个时候是整个南北两国哈、最最最最最最大最最难的时候哈、那哈巴谷 问神，哈巴谷是一位先知，他这里问神说，我们这么困难，我就是当然换了这个简单的方法来问啊，不是圣经的直接的引用啊。哈巴谷问神说，我们这么困难，你为什么不管我？就是这么，你去读哈巴谷书第一章第二到第四节，就是这么个意思。我们这么难了，你为什么不管我？神说我管，这是神跟哈巴谷之间对话啊，神说我管。结果呢，后面这个解释呢，哈巴谷不理解了，你管你怎么管呢？他说我要用一个更坏的国家来惩罚你们这个腐败的国家。那哈巴谷一下子就可能就被打懵了。哈巴谷说，你管我们，你把我们救出去啊。神说我管你们，我管你们不是按照你想的这么管的，我管你们怎么样，要一个更坏的一个民族过来把你们践踏了，把你们焚烧了，我要这么管你们。后来哈巴谷就说，怎么说，他那难道你不是让这些更坏的国家变得更邪恶？哈巴谷这么问神，对吧，是第一章第十二到第二章一节，说难道你不是让这些国家更邪恶了，更加的这个坏了？那神说怎么样，说没关系，那神是这么说的，没关系，他们的日子近了，他们也要被罚。那神是这么回答，就加勒底呢，讲到这些这个更坏的国家，就是加勒底人呢，就讲到后面的巴比伦呢，对不对，这些人你不要，我用他们来惩罚你，但他们的日子也近了，也不远了，你不要看他们，我要惩罚这些国家，对吧。然后最后说，最后你看哈巴谷这里怎么说，说在第三章的最后说，好吧，就算事情不是按照我想的发生，我要相信你，因为你是一位值得相信的神。他最后一段话怎么说，说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对不对，神必要使我的脚快如怎么样，快如母鹿的蹄，并且还要怎么样，要稳行在高处，要因我的神欢心，因耶和华我的救主而快乐。这就是哈巴谷最后，所以你看到里面，你看到什么，你看到实际上两个哈巴谷在里面，对不对，有没有看到两个哈巴谷？第一个哈巴谷就好像我们现在的人一样，主啊你在哪里，主啊你管不管我们，主啊你怎么这么管我们，对吧，我本来是想要喝一杯水，你给我一杯这个毒药，对吧，你怎么这么管我们。结果你看到最后的时候，哈巴谷怎么说，哈巴谷变成一位喜乐顺服的先知呀，对吧，就算这些好的事情都不发生，我们旁边看到的，对吧，这个橄榄树不发不这个无花果不发旺，对吧，橄榄树不结果，这个这些圈中少了羊，田中也没有牛，也没有土产，这些事情都不发生，这些事情都不发生，这些事情是我们求的嘛，结果神都没有让这些，你看你照样荒凉，照样荒凉，对不对，神没有让这些事情发生，但是就算如此怎么样，我仍然相信你，我仍然相信那一位主，因为他是一位值得相信的神。你这样去相信他的时候，他就让你的脚怎么样，快如母鹿的蹄，就好像那个鹿的蹄，鹿的脚一样，让你能够稳行在高处，你在悬崖峭壁上面，你在什么上面，你都可以平安稳妥的往前走，因为我们的信心必要为我们成就这个事情。好，那么我们最后 讲到说，弟兄姊妹们，我们都要从第一个哈巴谷啊，到第二个哈巴谷，我们都要从第一个哈巴谷，那位质问神，那位疑问神，那位不知道神给我们的是什么呢，转到第二个哈巴谷，就是那位顺服的先知，那位有信心的先知，那位他的脚快如母鹿蹄的这位先知，对吧。那你看到这里有两个，这也是我从哪里抄来的哈，抄来的，这是抄来的。那么我们的误区，很多人就在觉得说，哎，我们事情必要先变好，我才能变好。那么很多人的眼光啊，就是这样子，对吧？我们求这些事情，这些事情都变好了，对吧？我才能变好。这个可能不光是我们在难处的时候啊，我们在周围的这个弟兄姊妹也是这样，我们家里面夫妻也是这样，他要变好了，我才能变好，对吧？他这样子，我也要这样，对吧？那我周围的事情，神先改变，然后接着周围事情改变我，不错。很多时候，这确实是神所改变人的方法，他用着环境使你的环境变好，使你的配偶变得更顺服主了，使我们这个家庭的环境变好，你工作的环境变好，这样子我们的信心被增强了，我们能够更多的被带到主面前。但是呢，这个确实是很多时候神是这么做的，但是很多别的时候呢，神是另外一种方法，他怎么做呢？我的处境呢，也许不会变得更好。 这就是哈巴谷所面临的，这就是陛下面临的，这就是我们这些人面临的，对不对？我们的处境啊，并不一定变得变好，但是我仍然可以变得更好。我们不要看我们的环境，我们的眼光定睛在我们主的身上，说：“主啊，你改变我。”我们一切临到我们的，一切经历，让我们经历的都是你美好旨意。我不了解而已，主啊，借着这些事情，你改变我。我不管别人怎么样，我不管环境怎么样，我要变成一个更加有信心的人。我要变一个来到你面前与你更亲更近的人。我要来到你面前成为一个更加荣耀你的人。我要来到你面前成为一个更加能够见证主你美好旨意的人。这是我们的祷告，对吧？所以在第四十二章第四十三章的最后的时候，诗人用了同样一句话，这里说你当应当仰望神，因为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这就很像哈巴谷最后的祷告，我要仰望我的神，因为他是我的光荣，是我的神，是我的依靠，是安慰我的。好，最后我用这张照片啊，这是陛下的一张非常非常美好的照片。那么这是在我们的某一次的2021年，好像我们的团契的我们的聚会上面，团契的这个 barbecue 上面的时候，那么陈牧师就是陈中青牧师他所拍的这样一张照片。那么这张照片呢，我看到他觉得特别好，因为他抱着乐乐，然后这是我们经常看到陛下的笑容，大家如果记得的话，就是这样子的，一开就咧开嘴就笑了，这样子笑得非常的灿烂，非常的好。但是我们也知道，他虽然今天不在我们当中，他在哪里呢？那我引用但以理书最后一章啊，第十二章十三节，这里说：“你把你换成陛下啊，陛下且去等候结局，因为陛下必安息，对不对？到了末时，陛下必起来，享受陛下的福分。”那么我这里有一段他的很简短一段他最后的祷告，我不晓得你可以放一下这个声音啊，我想对我们都很大的安慰啊，点一下那个就好了。非常非常短的一段，他在最后的时候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那这是我在医院里面录的。那我想陛下的妈妈还有福凯的妈妈都有很多跟后面的一些祷告。他在说什么？我知道我有得救的确据，我心里满了平安，我心里满了平安。这就是一个属神的人的见证。在最后的时候，他深知道他要去的是哪里。他深知道有一位爱他主在那边等候他，他要安息。不光如此，他还要在幕后的时候起来，陛下必要起来，享受他永远的福分。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主，我们感谢你，主啊，在这样一个艰难的时候，我们来到你面前。主啊，我们深知道你为我们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让我们幕后有指望。这是陛下从最开始生病的时候所抓紧的一段经文，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这个旨意是平安的旨意，不是一个降灾祸旨意。我们深信，直到如今我们深信你的旨意，你向我们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虽然我们今天不能看见陛下仍旧坐在我们当中，但我们知道他所在的地方好的无比，他与我们的主一同在天上，在乐园里面。他有那么多的问题，他曾经有那么多的想要见主面，如今他与主面对面。主啊，主啊，我的心为什么忧愁呢？我的心为什么烦躁呢？我要举头仰望我们的神，因为他用笑脸来迎接我们。主，我们也知道他在哪里，
主啊，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求主你借着陛下，借着他最后那段非常美好的祷告，借着他们全家人在主你面前那样一个美好的见证，来刚强我们，来帮助我们在你里面的每一个人。主啊，好让这个见证他所发出的力量大过你医治陛下肉体发出的力量还要大。主啊，让这样一个见证，这样一个所发出的这个荣耀的功效，主啊，大过那个主你肉身医治他所要发出的功效来，让不认识你的能够认识你，让认识你能够更加深入的认识你，让我们深知到我们的主不光是一位保守我们今生的主。主啊，你对我们所定的旨意是那个永世的美好，让我们知道说，主啊，我们与你一同要享受那个永世的美好的时候，真的是好的无比的，好让我们这个永世能够活化复活，能够活化在我们的心里面。主啊，你自己亲自用你自己的身体向我们显现了什么是复活，显现了复活的能力，复活的大能。主啊，如今我们深知到凡跟随你的人，这个复活的大能，复活的能力一定要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主啊，先在耶稣基督身上，后在陛下的身上，以后要临到我们每一个如今还活着在你面前的人的身上。主啊，我们也知道活着的定义并不是他什么是 叫肉身活着，活着的定义是，主啊，凡与你在一起的，凡跟你同在的，有你的生命的，就是活着。主啊，我们知道陛下仍旧活着，他活在主你的面前，求你来安慰众人，安慰他的家人，保守啊我们众人的心，好让我们更多的爱你，更多的信靠你。既或如此，我们仍旧信靠你是那一位又真又活永远都在的主。我们感谢你啊，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宝贵的名，阿们。